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称为你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能够做我们天上的父，你一路的看顾保守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每一天的行动跟作为。主啊，我们在今天父亲节，我们也思念你，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有安排个父亲。我们有一些人也是做父亲的，也许我们的父亲没有办法给我们很大的父爱，或者我们身为父亲的也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儿女很大的父爱，可是求神你来饶恕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我们能够摸着神你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合神心目中的家庭，将荣耀都归给神，让我们在地上也享受家庭的幸福美满。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呢，我本来是一系列的，最近在讲诗篇，叫有15篇叫上行之诗，15篇的上行之诗，我们上个礼拜才讲了第一篇，然后呢，今天是讲第二篇。可是我刚刚才注意到，我们程序单上是说是二，向上的人生是二，我写出是9，因为是第九，就是15篇的第9篇。可是呢，因为呢是父亲节，我就把第9篇就拉到了来做第二篇来讲啊。上行之诗一共有15篇，那这15篇中呢，在这个128篇，有一些人就给他一些名称。这上行之诗，有人称它是叫做蒙福之歌，叫 Psalm of Blessed， 蒙神祝福的歌，或者是家庭之歌，叫 Family Song， 这是属于家庭的。还有个叫婚姻之歌，叫 Marriage Song， 是马丁路德取它是就是婚姻之歌。那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今天主日呢，今天的报纸呢，就有一些有关父亲的一些的资讯哦。有一篇呢是讲，主要是强调，就是今天早上的报纸是讲到那个人口调查 censor， 他说这一篇的强调就是说，那个人口调查说，在美国呢，大概有60%的人是父亲哦，还蛮多的，我都还不晓得，60%是父亲。那大致就是说呢，父亲呢通常在美国呢都是比较有教育的啊，比没有做父亲的。然后呢大部分呢就说40岁以下的呢就是有做父亲的比较少，那这个大概都知道。那这篇就大概这报道是强调是人口调查有关父亲的。结果有一篇呢是不错，他是说英文，因为我们有美国的朋友齁，讲英文的，他说 The commitment of fatherhood， 他是意思是说 fatherhood 就是说做父亲的呢，跟 commitment 跟尾声呢，就好像一个手套就连在一起。一般人就想到父亲呢，应该是想到了尾声，就对家庭的尾声。那他大致就讲说，这个父亲应该承担一些的重担的，比如说 responsibility 责任 ，sacrifice 要牺牲，那 obligation 差不多跟 responsibility 差不多、哦、要有义务，然后就是 dedication， 要很对家庭要付出、哦、但他大致就讲了蛮好的一篇，他原则就是说呢，现在很可惜呢，有一些父亲呢在美国在监狱的也不少、哦、所以很多孩子可能没有真正的父亲在他旁边。他大致是说，如果一般呢，如果有两个父母的家庭呢，他的会比单亲的有更多的优势。然后他大致是说，甚至呢，父亲呢，他们的调查，就说父亲呢，对其实对婴儿呢的粘性哈、哦，就 attachment， 有的时候不比母亲还差，就是说小孩子也会黏父亲的。然后大致说，如果父亲如果是牵，就是说有在他的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参与的话，那个孩子呢会比别人的孩子呢有更高的，有在不论是在 emotional， 在感情上，在 academic， 在学业上，在 social， 在社交上，在 behavior， 在行为上呢，都会占了很大的优势。那这个是就是社会学家所一系列的这研究。那他最后呢，他就引用一句话，他说圣经的箴言就把这一些呢，这个所谓现在社会学家所研究的呢的结论呢，圣经在早几千年前就有一句话说了，说什么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他到老呢也不偏离。我们今天这些社会学家 PhD 研究个老半天的东西呢，圣经几千年前已经告诉了我们，可是我们不信那套，所以造成呢今天所谓的家庭有 50% 濒临那个破裂的这种状况。希望今天借着这个诗篇呢，做牧师的我就彼此来鼓励，因为我们在人生中会遇到一些伤心的事情，过去的可能就是让它过去，可是希望我们能够保持我们未来的。那因为这一个诗篇呢，大致有这三个名称，所以呢，神要借着这个诗篇可以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这个只是我的引言而已哈，就说我们要做个有蒙福的人生，因为这诗歌是蒙福之歌。那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赐福给人的神，神是降雨给我们的神，所以神是希望一切相信他的儿女呢，在一生中能够享受福气，在今生都享受，不要说盼望说到永恒享受那个永恒的生命，我们今天都要享受。因为这个诗篇在这里告诉我们有四个福，一个是有福的人，这有福的人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所以有福的人必须知道他福气的来源是来自于神，他得到福气的条件呢是要敬畏神还有遵行神的话，这是有福的人。那我们不仅要做个有福的人，我们也要做个能够享福的人。他这边告诉我们，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所以享福呢，我们今天你若打开任何的媒体，认为享福就是我在那边银行一大堆钱，房子越盖越大，车子越开越好，认为这个是享福。事实上圣经神给人一个很简单的享福，是说你如果能够吃到你亲手劳碌得来的饭呢，用诚诚实实的心，这个就是享福。然后呢，神会让你不论大事小事，高贵的事低贱的事，你都事情顺利，这个就是享福。我们现在的人把他想到一个不合神心意的想法，圣经简简单单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个有福的人，我们要做个享福的人，我们还要做个蒙福的人。 这边讲到的蒙福呢，是怎么说呢？你的妻子要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所以蒙福呢，在神的心意中，就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不是一个丈夫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一个妻子，或者一个丈夫两个妻子，或者是一个妻子两个丈夫啊，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在这边，你的妻子原文都是用单数字，就是说，真正蒙福的人是一夫一妻，夫妻相爱，他能够共同的、一同的教养他的儿女，在世呢得以长久。因为圣经在这边的第六节告诉我们，你要看见你儿女的儿女，这个是蒙福的人，很简单的，也是很难的哈。那不只是我们要做有福的人、享福的人、蒙福的人，我们还要做个能够赐福给人家的人。所以呢，第五节告诉我们，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神赐福给我们，我们也要能够赐福给别人。所以他接着怎么说呢？愿你一生一世能够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圣经讲耶路撒冷不只是讲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圣经讲耶路撒冷主要是讲到今天的教会。神借着教会赐福给我们，从锡安赐福给我们，神也要让我们能够为教会着想，能够赐福给教会。我能够为教会做什么事？然后神不只是要这样子，神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神也要让我们能够赐福给社会，因为当时他们的国家就是以色列。我们能不能为以色列的平安来祈求？这个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就很大致很快的告诉我们，做个有福的人，做个能够享福的人，做个能够蒙福的人，做一个能够赐福的人。然后这一篇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是家庭之歌。所以神要我们做个蒙福的人生，可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必须要建立在有一个快乐的家庭。如果家庭不快乐呢，你就很难享受到蒙福。很有条理的哈，你一个蒙福的个人的人生呢，你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快乐的家庭。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自从人类第一个家庭，就是亚当夏娃所建立的家庭，到今天2019年的家庭，家庭一直成为黑暗势力攻击的对象。因为魔鬼知道，只要把一个家庭给破坏掉的话，他就得着这个家庭的每一个分子，那个每一个分子都失去了福气。破坏家庭，家庭里面的人就遭殃，然后这些人呢，就没有办法为神做很美好的见证。有一句话是英文的，我今天特别，如果是有出自英文的，我就念一下。他说 A family can survive without a nation, but a nation cannot survive without the family. 他意思说什么呢？一个如果没有国家，家庭还能够存在，就是国家都没有了，因为以前很多没有国家的，还是有家庭。可是如果家庭被破坏，每一个家庭都是破碎的话，那国家是没有办法存在的。这个是要提醒我们哦，家庭是维系一个国家的这个基础，是一个蒙福的人能够要享受到的，要透过一个快乐的家庭。 然后呢，最后呢，因为这个是马丁路德说是婚姻之歌，所以呢，一个快乐的家庭又必须建立在一个幸福的婚姻之上。所以你要享受到蒙福的人生，必须要有一个快乐的家庭。你要有一个快乐的家庭，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幸福的婚姻。这个是再合逻辑不过了。所以魔鬼一直他要破坏你的人生，就借着破坏你的家庭，要破坏你的家庭，就借着破坏家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就是丈夫跟妻子。婚姻，我们放眼看过去，在这场征战中，魔鬼好像占了上风。求神他的恩典能够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不论我们在生命中过去中有如何的失败呢，神会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那我们就要学习。因为这个诗人在这篇告诉我们有四个福，我刚刚说过的，是一个蒙福的人，他向神祈求的，求神啊，你让我有这个福分。然后呢，这个诗歌在最后两节有四个愿，就是一个愿望，就是当神把福气给你的时候呢，你就希望有这个愿望，愿我能够赐福给周围的人，赐福给我的儿女，赐福给我的家庭，赐福给我的社会，赐福给我的国家。那这一个呢，是大致呢这一篇信息就主要的。那我今天呢，这只是个开场白哈，就介绍这四篇大致这个意思。那我今天主要的题目就是说，在你我人生中，我们也许会有这个机会，神让我们建立一个家庭。然后建立一个家庭，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家庭？那今天当然这个诗篇的主要讲的对象呢是男人，所以说我就把它放在父亲节讲。那希望我们这边可能做父亲的啊，能够学习。那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做父亲的，那至少你也了解。那你如果回去跟你的配偶可以提醒一下。那在这里呢，一个要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呢，有几个条件，就是开始要始于我们个人对神的一个委身。 Start with the commitment, a personal commitment to God. 你个人对神什么的委身。这一首诗歌呢，有两句话出现了，有一句话出现了两次，就要敬畏耶和华，在第一节跟第四节。所以这一个诗歌用敬畏耶和华把这个男人的一生呢，就做了一个定义。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家庭，我们做丈夫的呢，首先的条件就是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不是我们嘴巴说就算数哦。嘴巴谁都会说，这世界上会说的人一大堆。这边讲的敬畏耶和华呢，又要有条件的。他说凡事敬畏耶和华，所以他起先说呢，这个敬畏耶和华是神要给所有的愿意的这个男人。你愿意，你敬畏耶和华呢，神要把这个福气给你。然后呢，第四节说，看哪，敬畏耶和华。可见呢，转眼之间呢，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有一个事情的转变了呢，就忽然发现，来呀，大家来看，圣经中讲看哪这个字呢，你就要注意哈，看哪就是说，我们赶快来看。我们这，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们到诗篇133篇也是上行之诗。说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看哪、啊，意思是说有一群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和睦同居是非常稀罕的事情。 所以大家打电话说赶快来看，吴一雀来看。那我们的男人的生命是不是到一个地步，我敬畏耶和华到一个地步呢，人家会说看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来看。看呢，就是要我们特别注意，因为是很稀奇的事情。在这个世代，有多少的男人做丈夫的愿意个人对神有委身，从敬畏耶和华开始。那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呢？不是嘴巴说了就算，他接着说什么，是遵行他道的人。就是说我读了圣经，我看到了神吩咐我的话，我就去做，也许很痛苦，我就去做。这个就是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嘴巴说基督徒的一大堆，真正能够听到神的话就去遵行的，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人，是真正的敬畏。因为敬畏耶和华，内心的这种畏惧感必须靠着外在的遵行来表达出来。圣经告诉我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这个不合逻辑哈，为什么要爱妻子？很难做，可是因为神说我就去做，我去遵行他的道，这种人就是会人家说看啊，居然在这个世代呢，有一个先生会毫无条件的去爱妻子，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的，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就是看，在新约这雅各曾经说了这句话，他说信心如果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有信心，你活得又不像基督徒的样子，你的信心是死的信心。雅各接着说呢，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吗？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反复的讲了两次。如果我把这句话稍微扭转的话，以今天诗篇128篇的第一节来解释的话，说什么？如果你嘴巴说你是敬畏神，你却不去遵行神的话呢，那个是死的，谁都会说，谁都可以说的。你要知道，没有遵行神的话的敬畏呢，是假的，是死的。所以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跟遵行神的道是不可分的，不可分的。因为你的敬畏我看不到，你也看不到，可你遵行神的话呢，人家可以看得到，那是活的。所以呢，这边耶圣经反复告诉我们，所以遵我们要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呢，做男人的你首先要开始对神的委身，就是我要存着惧怕神的心，我要遵行神的话。这种男人一定是有福，他的婚姻会幸福，他的家庭会美满，这个是神给你打包票的，神给你打包票的。那我今天早上在主日学有提到引用一句美国人说的话，他说 Before the fall， 就是 fall 就是 F-A-L-L， 就是犯罪，始祖犯罪。 Before the fall， Paradise was man's home。 After the fall， the home was man's paradise。 他意思是说什么，在我们人类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呢，他们是住在乐园里，在伊甸园里，所以伊甸园是他们的家。可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把他们踢出了伊甸园之后呢， 他们不在伊甸园当中，已经没有乐园了，可是他们两个成立的家庭要成为他的乐园。所以对男人来讲，你的家应该是你的乐园，你不要回到家好像回到了监狱，回到了地狱一般，生不如死的那种情况，那就是你出了问题。因为人犯罪之前，神给人一个乐园当作家，可是人犯罪之后，神在恩待了人，让人两个罪人可以成立一个家庭，他们应该这个家庭中享受乐园的生活，没有享受，他没有蒙祝福。那有一句英文的说，如果这句我牧师要讲英文，就因为英文有的时候口语会比中文好容易表达。有一些话，他说 ：“Put Christ first if you want your marriage to last。”好 ，Put Christ first， 第一个。If you want your marriage to last， 就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意思哈。那 last 是最后一个或者是持久，啊，这个英文有双语的意思，就说你如果要你的婚姻持久的话，你要把神、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意思就是这样子。你如果要你的婚姻持久，你就必须要敬畏神，把神放在你的首位，你要遵行他的道，道理就是如此。他甚至说，如果耶稣住在你的心中的话，他真正在你的心中掌权的话呢，耶稣必然会住在你的家里。主要针对男人说的哦，如果耶稣住在你的心中，你真正的把耶稣放在你心中的首位的话，神一定住在你的家里。当神住在你的家里的话，意思是说这个丰富的神的福气就在你的家里。所以呢，我们如果弟兄在我们当中的弟兄要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心意的家庭呢，你必须在开始于个人对神的委身，借着敬畏神，借着遵行他的道。遵行他的道就是走在他的道路之上。然后不只是这样子，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你要有正确的工作观。在第二节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那在原文中有一个手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吃你亲手劳碌得来的，你必享福，事事顺利。那圣经有圣经的所谓的工作观。我们一般人呢，自从人类犯罪之后呢，很恨恶工作哦。一般的人对工作觉得，如果我有这个天窗打开，我一笔黄金啊、美钞掉到我这个面前的话，我明天第一通电话就打电话给老板说 quit， 不上班了。很多人是不是这样子？中了漏特的第一个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说不工作了，因为工作是咒诅。事实上呢，真正了解圣经的人会发现呢，工作绝对不是神对人的咒诅，反而是神给人的祝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起初呢，神就创造天地，是圣经的第一句话，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呢就是工作。所以这个伟大的神呢，他在工作，如果是咒诅的话呢，他为什么要做一些咒诅的事？可见对神来讲，工作是个福气，能够工作。然后耶稣在世上也怎么说呢？他说，我父呢，就是我天父呢，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 可见耶稣到这个世上，他也在工作，他是神的儿子，可以不要工作的，他说有就有嘛，命力就力，天天吃大鱼大肉，只要讲一句话就出来了，他为什么要工作呢？那你看现在世界上的那些王，你看看英国那些王子什么东西的，他要不要工作？他不要工作，挂个名就好了，因为他的祖母有的是钱嘛，不需要工作。可是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子，他在世上还在工作，他都工作了，可见工作的本身绝对不是咒诅。耶稣又说什么？我的食物呢？我所吃的食物呢？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可见耶稣以做神派他的工作呢，就当作食物，太享受的。圣父创造世界的时候工作，圣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也在工作，然后圣灵呢，耶稣说什么呢？说呢，你们要等真理的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也是在工作。所以圣父工作，圣子工作，圣灵也工作，神都在工作了，你我怎么能够不工作？所以工作绝对不是咒诅啊，是祝福。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信了耶稣之后呢，我的工作观完全改变。我发现呢，工作是你要去享福的，不是去公司翘着二郎腿那种享福，不是哈、哦？你要享受神给你的恩赐，在工作中能够发挥出来。这个是神给你的福气，不要整天礼拜一就说哎呀好痛苦啊，礼拜五就很开心哦。那礼拜一到礼拜五你工作都是在咒诅的当中，不是，工作是祝福，这个是正确的工作观。然后呢，工作呢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不分高低贵贱的。因为有的人工作，我知道我们教会中很多从事餐馆业的是凭劳力，很辛苦的，凭劳力。那有一些可能是医生，像以前我跟师母是做电脑的，是靠脑力齁，就整天那边打电脑，脑力的。有，可是在神眼中都是一样的。所以工作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所以在这里呢，他说你要吃什么？劳碌得来的。原文有亲手，所以你要用手去做劳碌底下得来的东西，你把这些饭呢就吃下去。当初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中，有多少是 PhD， 是只动脑不动手的？都是渔夫嘛，都是凭劳力去工作的。使徒保罗呢，也是他支帐篷、养生，也在凭劳力工作的。可是，在神眼中，不只是说工作不是咒诅，是祝福。工作不分高低贵贱。我们中国人很错误的观念啊，士大夫的观念，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现在人可能都不记得啊，那时候的士大夫的观念都看不起那些贩夫走卒那些的。没有，神眼中工作只要你是凭着劳力干干净净的去做，都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呢，神要借着我们工作有成果能够来享受，不仅我们自己享受，我们的妻子也享受，我们的儿女也享受，我们的教会也享受，我们的国家社会都享受。工作的成果是让你我好好享受的，这个呢是一个正确的工作观。那接着呢，从你个人的尾声，然后呢，你做丈夫的呢，要有一个正确的工作观。然后接着呢，就是你要有良好的一个家庭的生活。 在这边第三节跟第四节告诉我们，在一个家庭中，一个男人要跟两种人关系要很好，要跟你的妻子，妻子是属于横面的，因为丈夫跟妻子嘛，是算横面的，平等的。我们很多人对圣经误解，以为圣经呢是重男轻女，这是很错误的观念哈。圣经往往呢把女人放在男人的旁边，当作他的帮手，在他的室内，在他的旁边做他的帮手。所以说，一个幸福的家庭呢，必须做丈夫的要跟他妻子有良好的关系，他的妻子要在他的内室中，就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好，有一句话，有人解经家就说这个所谓的内室，妻子是在你的内室，是在你的，原英文的意思，在你房子的旁边，旁边哦，好，旁边。那这个旁边这个葡萄树呢，不是在房子的屋顶上啊，屋顶上，如果是屋顶上的话，这个就踩在你的头上了嘛啊。那妻子就是一家之主。然后这个葡萄树呢，也不是在房子的地底下，就被男人踩在脚下了啊，就被男人给欺负。而是在旁边。所以呢，有人说很幽默的，神呢用亚当的肋骨造出一个女人。那为什么用肋骨呢？有一个神学家说，为什么不用头骨？好，头骨，那不得了啊！如果神用头骨做出女人，女人就踩在男人的头上啊。那为什么不用脚骨？那也不好啊，女人就被男人踩了一辈子。用肋骨，肋骨就是在什么？离你心最近的地方。所以男的说，这是我什么？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肋骨就在旁边。这边一样的意思。这个你的妻子在你房屋的里面的旁边，就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它是与你相称的。那圣经为什么在这边用葡萄树呢？因为葡萄树有一些的特征。葡萄树用英文用三个 C 来代表，叫做 clean, C-L-I-N-G, clean, 它会粘住的、哦、葡萄会黏的，你们看到葡萄那个枝子会黏的，它爬藤就黏的。那葡萄本身它的那个树呢是很柔润很柔弱的，就啪就倒下去的。所以葡萄它必须要有人枝子支撑它的。它支撑的时候它就会黏住的。所以男人必须是那根枝子。那女人可以黏住。可以让它可以有安全感。可以固定。那枝子葡萄树不只会 clean, 会黏住呢，它会 climb, 就爬。C-O-I-M-B, climb, 它会爬。所以葡萄枝子会不断的这样子爬爬爬爬，对不对？所以男人必须让这个女人呢，不只是说有个安全感，能够让他妻子能够黏住他，也能够让他能够爬，意思说他也能够成长。我们有的时候要把女人当妻子当作笨人哈，女人越笨呢越好被控制。事实上，合神心意的丈夫要让他的妻子能够黏住他，能够让他爬。现在的2019年这个世纪呢，女人在家中的角色是越扮又越重，就是说有这个环境，但女人可以受很高的教育。就是有攀登的这个机会。那葡萄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 cluster, 就是能够结果子。葡萄结出来都是一大堆的，不是一颗一颗的，一大堆的。 这葡萄呢，就是男人做丈夫的让妻子能够在他稳固的这个身上能够爬，能够让他成长，能够让他生命有果子。这圣经告诉我们的，有果子呢，它就不会酸。葡萄树好的葡萄是甜的，所以一个妻子呢，如果被她的丈夫能够支持得住，能够让她有机会去爬，能够高升，能够让她能够结出果子，她绝对不会是酸的，都是甜的，吃到的人就很享受。一个葡萄树的好不好，完全是根据它的果子好不好。通常没有人说葡萄树长得漂亮哦，没有人吃这套的，就说这个葡萄好甜。那这个葡萄树的好不好呢，往往跟看守葡萄的人有很重要的关系。它会不会修剪，它会不会定时的施肥。所以呢，做丈夫的，你要让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呢，你必须要好好的对待这棵葡萄树，你要给他支持，给他有安全感，你要给他加肥，用你的爱、你的赞美、你的鼓励给他加肥，你还要给他浇水。圣经告诉我们，水是神的话语，我们常常用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的妻子。那这是横面的，做丈夫的与妻子的关系。还有个纵面的呢，就是做父母或者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与儿女的关系。这边告诉我们说，你的儿女要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是在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哈，他们很注重吃，所以他们描述这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呢，都是在餐桌上。这个桌子不是书桌哦，是餐桌，吃饭的地方。就他们吃饭的地方呢，做父亲的那小孩子，不论年纪大的、年纪小的，小孩子可能在爬的，就在餐桌旁边爬来爬去，就围绕他的餐桌。很可惜哈，我记得我们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有一个原则，因为我工作的原因，神的祝福，我跟师母两个一定是回家吃晚餐的哈。我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呢，台湾有一个口号说爸爸回家吃晚饭哦，因为爸爸都不回家吃饭的，都在外面应酬，所以有一句话爸爸回家吃晚饭哈，小孩子。那以前我小时候是钥匙儿童，妈妈在外面打麻将，爸爸晚回来说是钥匙儿童，就挂个钥匙在自己开门自己去吃，就是这样子，就没有享受一家能够吃晚餐的这个时候。那曾几何时呢，我们很可惜啊，晚餐的时候是你跟你的儿女能够有话语就交通最多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我跟师母就是决定，我们晚餐一定是坐在餐桌吃，不管你有些小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啊，爱理不理不讲话也无所谓哈，就大家坐在一个餐桌吃，不开电视，不听收音机哈，因为有些一开电视哦，就这样子哈，就是开始盯着这收音机哈，底下的人旁边的人都是隐形人，没有就坐在那边。因为曾几何时孩子已经鸟儿飞了，你坐下来的机会都没有了嘛。那吃饭的时候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有时候去看我女儿的时候，我们都是很珍惜就是吃饭的时候。因为吃饭的时候是大家可以安安心心的把东西放下来坐在那边。可是有的时候很可惜齁，我们有的时候去餐馆看齁，一桌人在那边，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东西，大家都是对着手机在吃饭的，一大堆，太可惜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呢，儿女要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子的人。马丁路德有一本书叫 Table Talk， 桌子的谈话。 马丁路德他是神学家，忙得要命，可是他一定回家吃晚饭呢，他一定坐在书桌，在餐桌呢，跟孩子在那边。可是马丁路德常常会请一些就是神学家到他家里，就一起吃饭，所以他呢就跟神学家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孩子在那边就在那边听，所以他叫 table talk， 餐桌上的谈话，很伟大的。那本书我读过，我放在教会的图书馆，是英文的 table talk。 就马丁路德就抓住这句话，他说一个你要影响你的儿女呢，你必须让你的儿女能够围绕你的桌子。所以如果你们还有机会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吃饭的时候呢，就放下一切，就跟你的孩子，当然也包括跟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坐在一起。那在这边呢，这个诗人说什么？这个儿女要像橄榄摘子一样，像橄榄枝。橄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植物，橄榄有很多的用途。因为橄榄呢本来是野性的，是野橄榄，可是经过常年的照顾呢，它就野性就除掉了，它才能够成长，能够结果实。孩子就是这样子嘛，孩子本来野，孩子 野皮的要命，就父母呢，尤其做父亲的要用常年的耐心一直培养这个孩子，把他的野性除掉，让他能够成长。那橄榄是常青的树，是整年都是常青的，希望我们的儿女是这样子。然后呢，橄榄很多的用途，用途一大堆，可以煮菜，橄榄油可以抹药，可以点灯，橄榄灯等等。所以橄榄很重要。那圣经中橄榄也代表一个，就是代表了和平，和平。所以呢，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儿女一个幸福的家庭呢，做丈夫的要维持横面跟妻子的关系，让妻子可以成为那个多结生命果子，又甜又美又胖肥的那个果子，然后让你的儿女呢，好像橄榄的摘子一样。所以神说，这样子的人啊，要蒙福啊，太稀罕了，赶紧来看了。然后不只是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始于自己个人敬畏神、遵行神的话的尾声。不仅是要有个正确的工作观，要吃亲手劳碌得来的，然后呢，家庭要幸福，对跟妻子的关系、跟你儿女的关系，横面的关系好了，纵面的关系好了，这样子的人必蒙福。然后呢，接着呢，你要把你这个福气呢带来影响比较大的团契的生活。当时是锡安耶路撒冷，今天就是教会，把你这个美好的家庭的这个气氛呢，来带到教会的团契的生活的当中。教会的团契的生活必须每一个家庭都参与，神要从借着教会赐福给你，就借着教会把神的话能够带给你，然后希望你也一生一世能够在耶路撒冷，在教会中能够为了教会的好处来着想。那在这个教会的生活底下教养出的儿女呢，希望你能够看到你儿女的儿女。所以我们就希望，刚刚我已经引用了，就是这个所谓的社会学家分析了很老半天，他的结论就是说什么？教养儿女，使他走当行的路嘛，他到老也不偏离。那怎么教养他儿女呢？是在教会中，希望呢这孩子呢在教会中得到了适当的教导跟爱呢，他能够一生都不偏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儿女的儿女，然后愿平安呢 可以归给以色列。以色列当时就是犹太人的国家。那我们今天呢，不论你是说是中国，或者是台湾，或者是美国，或者是现在我们也有姐妹说去挪威什么，孩子家挪威的，不管是哪一个，你要为那个国家来的平安来求福嘛。所以我刚刚说过，如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可以存活，即使国家不在了，可是一个国家没有办法生存，如果这个国家里的家庭都是破碎的，就出了很大的问题。那这个事实上呢，我们只要你打开新闻，你打开所有的呢，这些事情都反复的出现了。那我们是否有平安？那昨天的一个新闻呢，这个详细的背后的情况大家也不了解，在加州洛杉矶附近一个 Costco 啊，我讲最新的新闻， Costco 呢就有一个就是没有执勤的警察，我不晓得为什么他是没有 on duty 的一个 police， 他就在 Costco 可能跟人家起了口角，然后他就开枪把对方那个男的打死，把他的可能家人打伤了两个，我不晓得家人是什么年龄的，这个消息没有很清楚。然后这个打的那个警察呢，好像手上还抱着一个小孩子，可能不晓得出了什么口角，动了吵来吵去，对方可能打他什么之类的都不晓得。这警察呢，还带着枪去 Costco 买东西哈，就一生气就开枪了，还打得还蛮准的，就把对方打死了。那我们活的世界是不是现在在美国这个状况这样子？所以我们去 Costco 都要小心啊，你不要跟人家起口角，你也不晓得对方带了什么东西。几年前我跟师母去，也是去洛杉矶，也是去了一个 Costco， 结果是一对夫妻啊，大打出手，华人哦，那个太太哇好凶悍，一直打他的先生，骂他的先生，在众人面前大家涌在那边看，什么样的家庭？那这个是不是合神心意的？那我不晓得这个今天开枪打死的那个人他要负什么责任，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至少呢，两个家庭已经破碎了，旁边的人我不确定，我不晓得他抱着的孩子他的一生会受什么影响，或者被他打的他们那些的孩子会什么样影响，爸爸被打死了，就是因为我们完全不晓得心中敬畏神。因为敬畏神的人呢，知道你我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的可贵，我如果惧怕神的话，我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动手去碰神所创造的人，我绝对不会。如果那个人是猴子变出来的 ，Who care？ 如果你我是进化出来的，杀一个手没有 big deal。问题是你我都是按神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如果我惧怕这一位要来审判活人死人的神的话，我怕他的话，我绝对要多思而后行啊，我枪都不知道怎么动的。那如果我是遵行神的道的话，神说什么逼迫你的人你要为他祝福啊，即使我去 Costco 买东西，大家抢我的东西，不态度不好又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到一个地步我必须要动刀动枪的，那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后果影响的多么的长远？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做父亲的，你要了解，没有人说就是这个统计的数字呢好多啊，那些什么叫做 teenager mom 啊或者之类的齁，就说那父亲也不知道在哪里的，那父亲一夜关系发生了之后，孩子生在哪里也搞不清楚的， 那这种父亲呢，这个世界上也不少的，可是这种人会被蒙神祝福。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做丈夫的必须要了解什么样子是一个福气的人生。如果家庭不美满，你就甭想了，你就心婚姻不幸福，那也是奢想，是有条件的。神要赐福给你我，是毫无条件的把这些福气赐给我们，可是我们有没有这种愿意的心去领受，那这是个问题。啊，求神在这个父亲节呢，能够恩待我们在这边做父亲的。我相信在我们一生中很多方面都有失败的地方，可是神是给我们二次机会的神，神一直在施恩给我们，就问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求神你的话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回去反复思想，神你是这么美善的神，你要赐福给我们，那我们能不能一生能够做个有福的人，那我们能不能享福，那我们能不能蒙福，那我们能不能懂得赐福。那我们在这边做父亲的，我们来到神你面前说，神啊，你教导我做一个好的父亲，开始能够做个敬畏神遵守神话的人，接着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凭我们劳力辛苦得来的食物喂养我们的家人。当我们在家中的时候，我们能够毫无条件的爱我的妻子，能够鼓励她，能够支持她，能够浇灌，让她的生命能够丰盛到一个地步，结出丰盛的果子。让我能够好好的能够教养我的儿女，因为儿女是耶和华你赐给我们的产业，是美好的产业，让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带领他们，为他们祷告，但他们不偏行神的道路，让他们在一生中，也许在他们的人生中会遇到困难难处，让我们做父亲的能够成为我们儿女的一个避风的港湾，能够常常的能够荫庇他们，能够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一生一世能够在神的道路中不偏离。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赐福的人，把神你给我们的福气能够赐福给我们周围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区，也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愿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传遍这个地，让所有的人能够在这个福音的底下享受神你丰富的恩典。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